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国务院称，人权和中国如何对待意见人士将是 APEC 期间拜登和习近平谈话核心。 APEC 外长会议秘鲁登场，美国盼推动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制度化。
国务卿在与日本、韩国同行的会晤中确认了继续将我们的合作制度化。
泽连斯基称，德俄领导人通话将给俄罗斯可乘之机。台湾退役舰长朱海航展称中国强，退役军官成中共内宣利器，引发台湾国安隐忧。
他是少校，最关键上我们规范不到他，外患罪的修法就是要针对这一些，我们要画出一条红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6号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与此同时，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预计于下周续审。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11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是否会在峰会期间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时表示，人权问题和中国政府如何对待意见人士将会是双方谈话的核心。泽连斯基称，德俄领导人通话将给俄罗斯可乘之机。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11月15号说，德国总理舒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将给俄罗斯以可乘之机。舒尔茨当天早些时候致电普京，他敦促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启动与基辅的谈判，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克里姆林宫官员说，普京在通话中对舒尔茨表示，停战协议必须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纳入考量。为台积电在美设厂奖励66亿美元，拜登政府赶在特朗普就职前签署最终协议。美国商务部星期五11月15号宣布，美国政府当天与台积电 TSMC 美国分公司签署最终协议，为奖励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造三座生产尖端半导体芯片工厂而向其提供66亿美元的补助款。中国经济依然脆弱，特朗普因素给中国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中国官方周五11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尽管中国消费有所改善，但工业增加值增长还在放缓。舆论呼吁北京要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经济复苏。路透社认为，现在做出这场由房地产市场衰退而引起的经济全面疲软，已经出现重大好转的判断，还为时尚早。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最新数据，可能不会减轻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下届美国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措施，目前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维权人士张海涛获独立中文笔会颁奖。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言论和写作自由的独立中文笔会周五11月15号分别授予人在狱中的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和维权人士张海涛第15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玉表示，颁奖不仅是给两个人的精神鼓励，更重要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他们身陷囹圄的困境。 至于本届自由写作奖，则是颁给住在北京，就算遭到中共全面断网、严密监控，仍勇敢坚持发声的独立记者高瑜。高瑜说，
现在网络上给了记者呢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叫肉喇叭。你是有血有肉的嘛，但是你必须当一座喇叭做宣传。我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呢得到这个奖。
高官贪腐前赴后继，中国前农业部长唐仁健被双开。中国政府星期五10月15号发布消息，半年前因涉嫌贪腐遭到调查并解除职务的前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已经被双开。环保人士呼吁气候变化大会关注发展中地区融资问题。一些环保活动人士11月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集会和抗议，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提供更多资金援助。联合国第29届气候变化大会正在巴库举行，本届大会重点讨论融资问题。
Omar, I'm 30 years old and having started my travel journey from Cairo。
埃及旅行者奥马尔·诺克从埃及出发，穿越十几个国家，经过46239公里的旅行抵达日本东京。他一路靠乘船、火车、骑骆驼、搭便车、步行，但从未搭过飞机。诺克上个月乘坐渡船到达福冈，然后于本月7日抵达东京。诺克曾在德国和卢森堡的亚马逊公司担任财务分析师，他通过储蓄和节俭的生活为这次旅程筹钱。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发自利马的报道。亚太经合组织外长会议秘鲁登场，美国盼推动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制度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本星期在秘鲁首都利马拉开帷幕。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再次表示，希望强化与东京和首尔等印太盟友的伙伴关系，将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制度化。此前，拜登政府曾表达意愿，希望以建立秘书处的方式将三国盟友关系正式化。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发自利马的报道。
好的，陆阳，在美日韩领袖峰会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清晨抵达利马之后，下午随即分别与韩国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在 APEC 峰会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国务卿分别在会上肯定了美韩、美日联盟作为印太地区安全与繁荣基石的重要性。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这确实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安全的基石。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五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以及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三方领导人会晤。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四在秘鲁一场与媒体的电话简报会上进一步指出，华盛顿希望进一步确认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正式化和制度化。
国务卿在与日本、韩国同行的会晤中确认了继续将我们的合作制度化，以及推进我们与日本、韩国三边合作的重要性，以促进整个印太和整个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安全。
今年 APEC 峰会举行时机特殊，正值美国大选刚刚落幕，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将重返白宫，各界都关注新政府上台之后可能发生的国际局势变化。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是个由太平洋经济体组成的非正式机构，其宗旨是促进自由贸易。2024年 APEC 峰会是东道国秘鲁第三次举办，今年主题为赋能、包容、增长，重点讨论加强开放、自由和包容性的贸易，以及推动全球能源转型。2025年的 APEC 峰会将在韩国召开。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亚太经合组织外长会议秘鲁登场， 美国盼推动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制度化。感谢怡如的分享。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特朗普外交团队初具规模，鹰派人物将主导对华政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自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以来，这位78岁的前总统，即将上任的后任总统，几乎每天都在公布内阁和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命。作为总统，他需要直接任命1000多个政府职位，其中大约1200个需要参议院通过，大约450个无需参议院批准，整个过程可能持续数月，甚至超过一年多之久。目前，特朗普已正式宣布了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司法部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等内阁和高级官职的人选。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11月13号，特朗普过渡团队宣布提名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一职。如无意外，现年53岁的卢比奥将成为美国首位拉丁裔国务卿，同时也有可能是首位遭中国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因在新疆和香港议题上的强硬立场，卢比奥2020年遭中国两次制裁。中国官方媒体称卢比奥是最偏执激进的反华人士。卢比奥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从古巴来到美国，成为佛罗里达州的酒吧调酒师和宾馆服务员，称得上美国梦的第一代践行者。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部主任何伟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卢比奥在政治光谱上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右派，其对华立场一贯强硬。何伟龙认为，国务卿被中国制裁倒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告诉美国之音，冷战时期发生过这种例子，有些美国高级官员在升迁之前被别国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卢比奥要是想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可以去韩国之类的地方，中国也无需撤销对他的制裁。这种现象在国际外交中并不罕见，也不会妨碍双方打交道。11月12号，特朗普过渡团队宣布选择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沃尔兹担任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负责向总统进行国安议题的日常简报，传达和实施总统的政策，并协调多部门之间的配合。国安顾问由总统任命，无需参议院的批准。沃尔兹被视为美国国会对华最强硬的鹰派代表之一，他是众议院中国事务工作组的成员，该工作组由15名共和党议员组成，负责协调对华政策。何伟龙告诉美国之音，沃尔兹和卢比奥一样，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比较传统的保守派。他说，选择沃尔兹当国安顾问并不意外，不过沃尔兹在对台问题上言辞不像特朗普那么赤裸裸地主张台湾需要交钱，而是比较遵循美国官方一贯的模糊政策，也不明说如果台湾被攻击，美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在何伟龙看来，卢比奥和沃尔兹对华强硬立场是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不会轻易改变。正式入驻特朗普外交团队的还有11月11号被提名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在提名声明中，40岁的斯特凡尼克被形容为非常坚定、强悍和聪明的美国优先战士。谈及联合国大使的职位，何伟龙分析说，
It is, you know, how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因为联合国大使担任着在国际上如何与别的国家打交道的角色。不过，这个角色定位并非制定政策，也不像那些驻外国大使一样有更多的灵活度和名声。
Foreign policy in general, but especially China policy. No matter who had won the election,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China hawk.
贺伟龙说，不管谁赢得总统大选，对华政策肯定都是强硬鹰派。
Didn't mean it. Maybe he was just talking, and we never hear anything about tariffs ever again.
他还说，不过我们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关税。也许特朗普不会真的征收那么高的关税，只是说说而已。也许他确实要加关税，然后加重美国的通胀问题，导致经济下行和中国关系恶化。不过因为总统在关税问题上有比较大的自由度，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很快就可以观察得更清楚，美中关系也会有更加明朗的轮廓。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特朗普外交团队初具规模，鹰派人物将主导对华政策。感谢志远的分享，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和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的内容选播，就珠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发表评论。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二11月12号，珠海警方称，前一天晚上，该市体育中心发生嫌犯驾车冲撞人群事件，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十年来已知的最知名暴力袭击。舆论称，此事也惊动了最高层，习近平做了指示，李强也发了话。有分析称，中国社会的泄愤模式已经启动，那么这个模式能逆转吗？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和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的内容选播。
首先呢，我想请问现在在台北的石凯文先生啊，就是说您呢是长期的研究中国的抗议事件，这个社会事件，它的公民社会以及中国的这个政治状况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包括最近几个月以来的类似的恶性事件，是不是可以这个看作是人们把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意，还有自己的这个无力感，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投射出来的一种做法呢？石凯文先生。
我觉得我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个一言网的计划所做的工作，我们收集的资料开始谈。我们这个计划是收集中国国内大量的抗议事件的一个资料库，到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7500起这种抗议事件，然后大概四分之三的涉及到某种经济诉求，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工人抗议讨薪、业主抗议烂尾、村民抗议征地、等等跟经济诉求有关的。我们也发现，因为我们一直在收集这个资料，在最近几个月跟去年同期比，这个事件的总数有增加大概 20% 左右。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我们可以说明其实这种经济问题一直在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导致很多不满。那一个面上就是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人会透过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或者去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最近这种越来越多的那个悲惨的事件，可能也是这么多的不满、那么多的情绪造成的一些结果了。
嗯哼，那么许多网友说呢，这个出主意说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如果是你受了什么人的气或者是被什么人迫害的话呢，你还不如直接去找债主算账，这个可能会更有效。那么起码呢是让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呢在施害之前要这个考虑考虑，掂量掂量，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对，那句俗话其实后头还有一句，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们有怨气的时候，你不应该对这个抽刀向这个更弱者来 来报复，应该向这个负责任的这个政府来这个寻求寻求这个解决。那至于说这个原有头债有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人们这天然的啊这个反抗暴政的权利。那中共这种暴政，其实要说实话呢，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目前的生活状况啊还是能接受的。然后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像刚才凯文讲到的，就人们知道这种公开的抗争表达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上它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人们没有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人们这个没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法治。你像这个案件，其实他就当事人啊认为说他在司法上不公有关系。那中国人如果有一个和平表达这个权利，有一个和平的更迭政府的权利，我们可以设想其实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不是说没有那种报复社会，而是说这种戾气社会上的这种愤怒感会少很多。人们有天生，既然有天生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我也要说，如果这位当事者啊不采取这种方式，而是说像那种冲击政府的那种方式或者其他的办法的话，我想人们会更加佩服他。在清末的时候，在社会变革之前，其实中国当时有一个暗杀风潮，那么就是说这个中国清朝那些官员嘛，满清政府那些官员他们不安全。那么现在中共呢，官员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不安全，就是他们自己恐怕还是没有了，还是比较少见的。
以上与您分享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和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的内容选播，就珠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发表评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台湾退役舰长珠海航展称中国强，退役军官称中共内宣利器，引发台湾国安隐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退役少校吕礼师近日在中国珠海航展上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公开称，希望台湾看到中国有多强。这番言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并登上热搜，引起舆论的强烈共鸣。然而他的军职背景在台湾引发争议，部分学者指出，台湾退役军官成为中共瞄准的意见领袖，其军事专业背景和所谓的爱国形象不仅影响中国国内舆论，还可以借助台湾的言论自由环境协助中国对外宣传。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11月12号在珠海开幕，台湾海军前新疆舰舰长、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教官吕礼师受邀参加。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无论是运油20还是红旗19，都是象征现在可以飞得更远，拦截的高度更高。他说，我也想一起分享我们中国有多强。随后中国官媒澎湃新闻也引述了吕礼师的说法。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吕礼师此次访中是受到了中国东南卫视之邀，以媒体人的身份参与珠海航展。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淑婷认为，吕礼师作为台湾退役军官，在中国的内宣操作中具有特殊的舆论影响力，中共还能利用他的军人形象传达国族情感。刘淑婷告诉美国之音，
军事专业的形象，以他身份的敏感度，以及他可能处理过台湾军方机密资料这些的背景，这位退役军官他发表说，有图有真相，民众可能会加深就对这句话的可信度。那另外它代表的是台湾和国家的精神。那在现在两岸紧张的情势之下，当他说出我们中国有多强这样的言论的时候，他就具备更多的情绪影响感染力。
刘淑婷强调，应该要持续关注中国模糊的灰色地带策略对台湾国安的影响。对台湾社会而言，因为言论涉及中国军力强大和对中国国力的赞叹，对部分台湾民众具有恫吓效果，甚至可能会对台湾军人也造成伤害。 台湾民进党立委沈伯阳表示，台湾保障一般民众的言论自由，但是退休军人应该要受到规范。因此，他在台湾立法院已经提出修法草案，针对特别身份者，包含了政党代表、退休军警，如果亲自前往中国，并且散布统战言论或通敌行为，台湾法律应该规范处罚。沈伯阳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他都有去中国，然后他也去发表这些统战的言论。那但是问题是，我们原来的条文只规定到少将以上，他是少校，所以官阶上我们规范不到他。外患罪的修法就是要针对这一些，我们要画出一条红线。
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彦11月13号在立法院被询时表示，吕理师言行的确不妥当，也可能沦为中共相关认知作战操作的主要诉求。言论虽然属于个人行为，但是实际已经对国家尊严造成伤害，已经要求落实戒退官兵宣导，提醒应该要谨言慎行。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林乃卷的报道。台湾退役舰长珠海航展称中国强，退役军官称中共内宣利器，引发台湾国安隐忧。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普罗斯蒂发自佛罗里达州的报道，预计当选总统特朗普会实施快速变革。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特朗普也许要到明年一月才会入住白宫，但是他正在为未来四年的国内政策奠定基础并制定计划。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普罗斯蒂发自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选举之夜发表胜利演讲。
我们将修复我们国家的一切，今晚我们创造了历史，原因就在于此。
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移民问题。
我们将不得不封锁这些边界，我们必须允许人们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人们回来，我们必须让他们来，但他们必须合法入境。
特朗普赢得了竞选人群的支持，他承诺每年将大规模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专家表示，这将耗费数十亿美元，需要大规模的组织和授权，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细节。但特朗普挑选的边界事务专员汤姆·霍曼告诉60分钟节目说，他将重点关注工作场所，而不是居民区。第二个优先事项是修复通货膨胀。
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复苏之后，我们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引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复苏。
特朗普承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同时不对社会保障福利或小费征税。第三个优先事项，修复政府。
美国授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强大授权。
根据这一授权，他任命特斯拉和 SpaceX 老板马斯克以及前总统竞选对手维维克·拉马斯瓦米负责政府效率，审查官僚主义和支出问题。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将确保那些已经被提名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环境保护署署长、驻联合国大使和以色列大使等职位的人得到顺利确认。这些只是特朗普将填补的4000个政府职位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到70天，新总统就要上任了，届时我们将对他的第二届政府有更清晰的了解。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将与拜登时代截然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佛罗里达州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罗斯蒂发自佛罗里达州的报道。预计当选总统特朗普会实施快速变革。感谢吴欣欣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